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国的小型银行正在大量地消失，并且中国很多地方的银行都限制了交易的限额，去到每日5000元人民币。如果要提款在20000元或者以上的呢，就需要去到派出所登记，同埋要获得派出所同意先至可以提款。到底发生咗啲乜嘢事啊？中国小型银行正在经历住储蓄同埋贷款嘅危机，截至到6月24日嘅一个星期时间之内，有40家中国银行被更大嘅银行吞并之后消失咗。即使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在美国发生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最严重的时间里面，银行倒闭的速度都没有那么快。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已经有多家中型的银行宣布倒闭和信用破产，实力雄厚的投资管理公司同埋国有金融企业亦都纷纷倒闭。虽然中共监管机构多年以嚟一直进行各种改革同埋整合，但系就中共最重磅出台嘅各种措施，试图挽救奄奄一息嘅经济支柱，即是房地产一样，对于金融业，中共当局依然系回天乏力。银行出现问题之中，中国村镇的银行问题最为复杂，甚至是威胁到中共极权的统治。被公认为最复杂的还是中国那些小型村镇银行。在最近消失的40多家机构之中，有36家位于辽宁省，被一家名为辽宁农业商业银行的新贷款机构吸收了。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报道，全国大约有3800家呢啲咁嘅银行，佢哋遍布咗中国嘅农村，佢哋拥有550亿元人民币，大约系750亿美元嘅资产，占咗整个银行系统嘅13%。而且长期以嚟管理不善，累积大量不良嘅贷款，好多银行铤而走险，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近年来有一些银行披露他们就账面上的 40% 是不良贷款，而这个数字亦都是仅仅保守的估计，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收拾这个烂摊子是一项极其辣手的任务，很多银行都是为了服务小型企业，尤其是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小型企业而成立的。那些被有毒债务绑住了的银行很难为企业提供新的贷款，这个可能会损害脆弱的企业和地方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6月推出了倒查30年的税款补缴的公告，分析人士就认为，由于财政的困难，中共当局企图大幅增加罚款来到增加收入，而同样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亦都是趁这个机会大捞一笔。这个就好像拦路打劫般，导致大量中小型民企不得不宣告破产，而表现得最差的小型银行已经威胁到中共极权最关心的社会安定问题。大规模的欺诈行为导致了几家银行冻结提款，一个省会城市的受害存户因此走上了街头维权。在2022年，河南4家村镇银行 卷入了一起42亿元的美元诈骗案，大约有60万人损失了存款，引发了一些分析师对农村银行的稳定性的担忧。河南村镇银行存户为了追求自己毕生的积蓄，走上了街头维权，被河南当局以反恐的名义镇压，很多存户被捕、被打，遭到非法禁锢，并长期被当局严密监视。总部位于华盛顿 DC 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异议监察项目报告里面表示，在2023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抗议活动同比增加了 127%， 达到805宗，而国家级别的干预亦都存在了风险。有关银行陷入困境、重组或者合并的传闻可能导致银行的挤提。研究指中共的极权本质决定了它无法子解决金融市场的危机。据经济学人的报道，解决中国金融业务危机的方法之一是稳定微薄的资本重组。地方政府正在发行专项的债券，用在包括救助银行在内的多种用途。尽管在去年只有2180亿元的收益流向了地方银行，相当于他们风险加上资产的 1%， 但是这些问题严重的省份已经发放了更多，例如在2020年12月到今年的5月，中国北部的辽宁省向他的银行注入了 17% 的专项债券收益。自4月份以来，中共央行已经发出了十几次警告，说债券泡沫可能会破裂，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并破坏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复苏。而中小型银行特别容易受到利率风险的影响，一旦开始加息，这些银行将会亏损巨大，面临着倒闭的风险。据经济学人的分析，监管机构之所以加倍推动合并，是因为他们缺乏允许银行倒闭和退出市场的机制。在证券和贷款危机期间，美国立法者通过了金融机构改革、恢复和执行法案，这些为小型贷款公司的资产出售提供了途径，有序地解决了危机。但是在中国这方面呢，北京在6月召开了一次立法会议，会上提出了名为《金融稳定法》的立法草案，但是该草案一再被推迟。经济学人指出，这种无能已经成为了中共决策的普遍现象。支持经济学人报道的认为，大型银行数量减少，监管机构将会更容易监管。批评者呢就认为这个只不过是在度耍紧花招，他们说将几十家银行合并起来，只是会产生更大更不良的银行。而归根究底，这些银行长期以来管理不善，累积了大量不良的贷款，这个可能就是中共针对要解决的问题，不被他爆煲，将他转移了。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之中，是不是那么顺利呢？很多存户的存款是不是因此就没人认投？有些项目很可能被说成是非法的集资或者投资，从而令到银行的存户损失，令到他们无法取回他们的存款，这个才是关键的问题。大家还记得你的存款在银行里面，这个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存户的取回或者赎回他们存在银行的款项，直接就是银行的支出，因为银行使大了，他们怎样支付这些支出。所以因此出台的所谓政策要是对国家或者这些银行有利的话，都是相对是对存户的不利，都是要令到存户 无法取回他们的赎款，或者要经过很多的波折和困难，才可以取回他们部分的存款。举例说，就是现在在中国各地的银行都出现了银行卡被冻结、转账限额被调低等这些事件。还有的就是有些地方，如果你要拿回自己的存款在20,000元或者以上，你要去到派出所获得警方的同意，你才可以去拿钱。这些种种的乱象，不是就是讲明了一切了吗？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官媒新京报揭露了煤油车运载石油连洗都不洗，还有网上更加揭示了吸粪车就是食水车运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再度成为中国人民热议的话题，带来了人民的恐慌。同样，中国食品出口到全世界，全球的华人亦都对这个食品安全问题甚为关注。我们先看回整个事件。据新京报在7月2日的报道，该报记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和调查，发现国内很多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这些可食用的液体，亦都运送煤制的化工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装车在换货运输的过程之中并没有清洗油罐，有些食用油厂家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不是干净，造成了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该报记者在5月21日上午跟踪一辆罐车慢慢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个小时之后，这个罐车装满了30多吨大豆油，驶出了厂区。这个罐车在3日之前刚刚将一车煤制的油在辽宁运到河北秦皇岛，卸完之后并没有清洗储存的罐，就直接拎来装上食用的大豆油继续运输。记者报道跟踪的地点包括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停车场的装货地点，该基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宁武市，拥有中国最大的煤制油项目，是占地数千亩的煤制油厂区，令煤制油分公司的物流中心，每日都有络绎不绝的罐车驶入这里，准备装载煤制油。在5月24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处停车场之内，一辆河北的罐车等待运输食用油。这两罐车同样刚刚是从宁夏运送煤油制品到河北，当日驶入了一家名为中储粮油天津有限公司的厂区。大约40分钟之后，这两罐车就装满了油。出厂区的地磅显示，这两罐装车装了35吨大豆油。江南大学食品学院黄国兴教授对新京报讲，就散装植物油运输来讲，应该使用的是专车运送，否则食用油会在运输过程之中就存在着被污染的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就表示，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K 其中包含好多成分是对人体健康构成风险的，长期食用可能会中毒，食得越多毒性越大，苯或者氨基的苯成分较多，还会影响到造血的功能。朱毅认为，如果运输食用油的罐车还去运其他的化工液体，它风险亦都是难以预料的。正如大陆媒体所讲，造成这些乱象的原因众多，有些因为悭钱或者缺乏监管，卖油厂家不管，买油公司不知情的底下，运油车队老板为了悭钱，司机亦懒得理，这些都是原因。其实讲到尾就是人心败坏，这么黑心的事情都做得出来，造成了一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现象。据知情人透露，中国现在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油以及食用植物油应该使用专用车辆，但是由于推荐性的国家标准对厂家并没有约束力。至于国际上是怎样清洗罐车的呢？他们标准之高，相信中国的网民是无法想象，被他们知道是令他们吃惊的。曾经有中国的网民翻墙之后看过外国清洗的片段，他们都说干净到变态，看了就彻底放心。美国居然有五个级别，最高的一级，好多人可能从来都未听过，未敢想象。几家著名的外企亦都沦陷了。有网民翻墙出去看了纽西兰的奶类制罐车清洗的影片，相信居住在纽西兰的朋友，他们都会见过这些罐车。这些罐车每日都在纽西兰的城市和乡间穿梭，负责运载着上万个农场的奶站收取原奶的任务，要求很高。他们不是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清洗，而是每次作业之后都要清洗，而且里外都要用高温蒸汽清洗干净，还不是人手清洗，而是自动化的，不用自己填写报告，而是由车上的检测设备每次都是自动发送到总部的伺服器上高。凭着这些严格的管理，纽西兰这些奶类的制品占据了全球总额的 33.8%。 一个人口仅是有500万的小国，稳坐了奶业的第一把交椅。与此同时，日本的食用油专用车的干净程度亦都震惊了中国的网民，他们说居然干净到好像一面镜咁，可以照到后面的车辆和路边的景色。还有网民看了外国的罐车管理，感叹咁话：我们太悲哀了，我们是留学美国的中国人，看到各种商品的运输车都必须遵循着严格的隔离原则。譬如 JPA 美国果汁产品协会对罐车的最低要求就是：第一，只是允许使用食品级的罐车，而且罐车必须是永久专用，明确标明食品级别；第二，油罐车仅可以运输经批准的食品、配料或者饮用水；第三，罐车内部一切由不锈钢行内所称的镜钢所制成；第四，只可以使用可以清洁和必须密封的罐车；第五，油罐车开口必须使用防散改的密封件密封；第六，可能同食品接触的战圈材料必须是食品用的级别；第七，卸下的罐车之后如果不立即重新再运或者清洗罐车，必须在24小时之内用饮用车的标准清洗罐车。 即使是对同类型产品的运输，都要求两次装货间隔12小时之后，罐车必须在装货前进行第二类清洗。如果都能做得到，显然就不会出现国内那些这样的乱象。即使罐车一直运输同类油，用耐了亦都会产生一种叫做黄霉精分素的化合物。这种化学物质属于一类致癌的物质，毒性很强。以上这些标准都是一般的标准，并不是最高的标准。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再看一看中国官方对事件的反应。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储粮被爆用运载煤制油化工用品的罐装车来到运载食用油，引爆了舆论的关注。中储粮延迟了几日就才回应，但是遭到网民痛批。更多的信息显示，那种做法十几年前一直存在，多年之前的食用油制品验出矿物质超标亦都被质疑与此有关。更严重的是，他们这些污染了的食用油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食物链之中，各食肆都会用得上，各种食品都会添加，长期来讲是影响国民的健康。不怪得知中国成为世界各种癌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在7月7日，中储粮集团方面就回应说，要开展专项大排查，对于违法违规的运输单位和承运车辆终止合作，并列入黑名单。但是这个回应，中国网民并不卖账，网民痛批他们没有诚意，旨在卸货。有网民痛斥装死了几日，只是做出这些把戏。而有网民就说，这个时间跨度都不知经过几多年了，关乎14亿人食品安全的重大事故，是没有道歉、没有回收、没有赔偿和没有处理任何责任人。还有网民斥责，对这么多人公然投毒，就是这样轻飘飘地讲几句说话，然后还有人接受采访卸货地说，其实我们都没有验罐，是不是食品用油专用罐车，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分别，不知道，不会照，不赔偿。更神奇的是，食用药监管处和公安亦都可以无动于衷。唔通你哋都冇食过中储粮嘅油，仲唔罚中储粮，仲唔足责任人追究咩？有民众联想到多年之前事件就存在㗎啦。网络公开嘅资料显示，喺2017年3月份同埋4月份，大陆媒体曾经报道海天、老干爹、老干妈、有加登呢几款油、辣椒酱产品被验出矿物油大幅偏高，德芙巧克力亦都被验出咗矿物油大幅度咁偏高。有网民就怀疑呢啲品牌嘅食品矿物油偏高，可能系因为佢哋生产就系用咗呢啲混有污染嘅罐装食用油。有网传图片显示，有人将清理沙井嘅吸粪车用于盛载食水。后来又有更加多的揭发，说海上运输食用油的船只亦都是未经清洗，同时是运载着其他危险物品的。网民除了 露斥他们的社会触目惊心，件件事都是经历很长时间都是没有解决到的。他说，哎呀，想了十几年前这些事情就已经泛滥了。有网民就痛批中共当局渎职，不进行任何监管，农业部市场监督局都不出来讲嘢，没人道歉，没人回收。有人说，不用这么嬲，你们要给点时间他去改进。有人就说，没有给时间他们咩？结果呢，他们只是会喊口号，再给十年亦都是一样结果。有人仲说，已经不是草台班子的事了，直情就是投毒杀人。有人亦都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公信力了，再怎样讲都是无济于事，每次都是废话，除了废话还是废话，烂透了。事件发酵了几日，中共当局打破了沉默，并酝酿秋后算账。国务院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党媒亦都参与了报道，即使是搞宣传，但是官方的做法看起上来是似乎是想反击。他们说，第一，被新京报曝光的贯车的轨迹无法查询；第二，网民还在热议，但是微博的热搜榜没了。有网民嘲笑，哪里有从天而降的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过滤了热搜。第三，深受中共宠爱的大五毛司马南倒打一把，污蔑新京报和海外粮食企业联手试图对中国企业下毒手。他还呼吁网络和意识形态主管机关参与调查。还有就是网信办制定了详细的舆情分析，但是没有针对性的回答问题，还有相关的企业不仅没有道歉，反而都在卸责，包括钟楚良。最后当然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新京报记者被取消了账号，人都不知去了哪，被失联。凡此种种的举措，大家都看到了，中共又是用开惯用的老一套，你人民怎么说你人民的事，他要做的就是针对党内的敌人，抽出敌人，解决了党内的敌人，他们只是同一个鼻哥窿出气，那就没问题的了。至于你的所谓平民百姓，根本就是屁民，连个屁都不值，怎会威胁到他呢？不怪得知网上有人扮领导人地说，畜生就是应该食饲料。这句说话令我看完之后想起黄岐山在两年之前所讲的，中国人食草都没问题，可以食几年。哇，原来这些真是他们的心声来的。根本中共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将中国人当成是人来到看待，他们不单止将人当是畜生看待，喂饲料喂草，他们还将人当韭菜咁割，一把一把，你快点生出来给我割，甚至乎将人当矿咁采，啲人矿切完呢嚿，切嗰嚿嚟卖，所有你内脏嘅器官明码实价，一清二楚。凡此种种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来的。中共国真是一个海撒罗国来的，即使是一个非人的角度来的。里面住的不是人，是魔来的。所谓的国情就是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嘛。但是如果大家再想深一点一个问题呢，他不是只是害自己，他还有将他那些所谓食品益臭全世界，什么老干爹老干妈风行全世界，还有所谓的中国粮油出品一样是受污染的时候，你外国人怎么搞呢？外国人老外不吃中国菜当然没问题了，你散居在海外的所有华人个个都金睛火眼看着这一单新闻，亦都睇到目定口呆，但系佢哋可能唔知道嘅一个国情就系，原来呢个中共国 就是一个罗刹国。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